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与埃迪·帕姆肩并肩，支撑着几乎入不敷出的舞蹈团挺过一个又一个月，有时甚至要按星期计算。我们在舞蹈界的知名度比在佛罗里达南部大得多，当地人的心思都在更高级的事情上，比如运动和卡拉 OK。 艾迪经常说他来错了地方。危机反复出现，残酷无情，让人心力交瘁，对艾迪来说尤其如此。但即便如此，舞蹈团仍有两次高潮。2009年我们在纽约城市中心演出，度过了成功的一星期。这是艾迪在舞台上成长的剧院，也是我坐在观众席中成长的剧院。2011年我们远征巴黎，更是获得非凡的成功。在沙特雷剧院的演出季历时三星期，在我们壮观的演出季开幕演出之夜以前，巴黎人对这个舞团是一无所知的。以下的反响很有代表性。芭蕾歌剧芭蕾舞学校校长伊丽莎白·普拉特尔在演出后的晚餐时对我说，我们从没见过这样的表演，爆发力，演员舞步中的愉悦，他们作为一个舞蹈整体的表演方式，统一的技巧和力度，以及那样一种集体感。任何了解芭蕾歌剧芭蕾舞团那种不同风格的人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经过14部不同的芭蕾舞剧，17场各异的演出，闭幕演出《芭蕾帝国》迎来了帷幕落下的时候。这是我作为剧目设计者经历过的最大挑战。观众，法国观众沸腾了，他们鼓掌喝彩，跺脚足足10分钟。前5分钟后，舞蹈团所有相关人士都走到台上，绽放笑容，激动流泪，鼓掌。艾迪欣喜若狂，他做梦也想不到能够在同一个舞台上获得整整100年前彼得·卢什卡首演时同样热烈的反响。几分钟后，在为舞团举办的招待酒会上，他激动的致辞说，10月1日我就75岁了，这是我75年人生中最不可思议的一个晚上。我们仿佛征服了世界，但回到迈阿密，这一切就好像从未发生。在我们外出的这3个星期，经济状况恶化了，从可怕跌入绝望，没有新的经费支持，没有人认可舞团刚刚创造了奇迹。经过25年的奋斗，艾迪又被逼到了墙角。在我看来，他正陷入严重的抑郁。他与理事会始终紧张的关系到了双方无法沟通的地步。然后他被告知，只有他走人，舞蹈团才会有新的资金，这意味着结束。我的看法很简单，虽然也很残酷。我个人很关心艾迪，但我的首要任务是全力挽救舞蹈团，不是因为我认为机构比人更重要，而是因为我难以忍受迈阿密城市芭蕾舞团的巴兰钦舞蹈流派将就此消失。我尽了最大努力，居中促成一个合理可控的退出方案，对每一个有关人等造成的损失最小，但痛苦和愤怒已经造成，裂痕没有机会弥合了。几个月后，艾迪离开了他一手创建并一直激励着大家的芭蕾舞团。那么谁来接替他呢？我作为舞蹈评论员，又和芭蕾舞界有那么广泛的联系，让我来物色接班人选就顺理成章了。最后人选将由一个11人委员会决定，这11个人由理事会成员、舞蹈团舞迷会成员、演员代表组成，不包括我。但首先由我独自选出一个候选人名单交给他们。我喜欢自称一人选拔委员会，只有这样的委员会才会让我感觉自在。我提醒理事会高层，巴兰钦流派的顶尖人才又确实有空接替艾迪的不会超过3-4个，就算我们幸运的话。我立刻和洛德斯·洛佩斯联系，听他的意见。我认识他很久了，实际上我看过他的第一次公开演出，那是1973年美国芭蕾舞学校的年度学生毕业演出《星条旗》，他15岁，而且我们有一种在巴兰钦大家庭里的家人般的关系，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但我一开始并不了解他，后来他在纽约城市芭蕾舞团24年之后， 又担任乔治·巴兰钦基金会主席，组织率领一个代表团去圣彼得堡参加一个巴兰钦研讨会。他周围的人无不具有复杂的人格，他又在一个很难安排谈判日程的国家，却仍然能够从容轻松地办好事情，我对此印象深刻，就像是令人激赏喝彩的演出，也是隐形的演出，他不会展现出自大自我的问题。我们一起讨论了几十个名字，没有几个貌似可行，当然有不少人毛遂自荐，其中有些人是高估了自己。总之，没有几个人我们能当真考虑。大概有六七个年龄合适的潜在候选人，他们具有巴兰钦舞蹈背景，有管理经验，有坚强性格，但基本上全都身居要职。即便如此，我还是征求了他们所有人的意见。我总计和大约30个人见过面，打过电话，但越谈越丧气，根本就没有合适的候选人。几个月过去了，时间不多了，我只能再给洛德斯打电话，一定要他马上来我最喜欢的餐厅吃午饭。我们又过了一遍名单，结果一样。接着我一句话说到一半停下来，实际上我说，我有一个候选人，你。我从来没想到，他也从来没想到，因为他太谦虚，我则太迟钝。可他就是完美人选，而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在迈阿密的古巴移民社区长大，一直到纽约来上美国芭蕾舞学校才离开。他美丽迷人，能力超强，会说两种语言，这在迈阿密是重要加分项，深深扎根于巴兰钦的舞蹈世界和传统，现在正管理一个名叫莫佛西斯的舞蹈团，是他和编舞克里斯托弗·威尔顿几年前共同创办的。为什么我不一开始就扑向洛德斯呢？因为我认为他已经扎根纽约，莫佛西斯舞蹈团在那里，她丈夫在那里工作，她的小女儿在那里上学，她的生活在那里。她目瞪口呆，也很振奋，开过家庭会议后，她的障碍也解决了。经过一段短暂的悬念时间，我提交了一份五页长的报告，详细讲述选拔过程。11人委员会一边倒地投票选她，从那以后没有一个人为这个决定后悔。交接过程并不愉快，舞蹈团团员们精神遭受重创，艾迪跛脚鸭一般的工作状态所带来的精神压力，也使得他在离原定离职日期之前几个月就突然离去。2012年9月的一个星期四，洛德斯接到理事会通知，让他周末就去迈阿密，此时他已在舞蹈团就职。之前几个月他已开始管理舞蹈团的学校，大多数时间是遥控，提出舞蹈学校的设想。一开始就担任校长的琳达·维莱拉已在夏天辞职。洛德斯奇迹般的使水面恢复了平静，人们很快就开始领会他的艺术整体理念、执行能力和大度精神，而且他还为舞蹈团吸引到新的赞助和全国性关注度。舞蹈演员们感受到领导者是站在自己一边的时候，总是会积极回应的。今天舞蹈团的经济状况已经大大改善，我们再也不必每个月都捉襟见肘了，而只要考虑下一个演出季的经费问题。埃迪视我的做法为背叛，我当然没有，但我对他的崇敬和关心从未因此而减少。我也依然感谢他让我这么投入地与他的舞蹈团共度了12年时光，共享其中的激动和快乐。帕姆没有走，他的工作向洛德斯和理事会证明了他的宝贵。我也和洛德斯建立了最亲密的伙伴关系，如果亲密不是一个太冒昧的词。为他，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把他安排到艺术总监这个永远让人头疼的职位之后，我觉得假如我们再次陷入麻烦的境地，我应该有支持他的能力。于是我加入了理事会。过去的70年中，我以观众、出版人、评论者、管理者的身份与舞蹈结缘，舞蹈对我的吸引力从未消失，正如我对待大多数兴趣那样，我也把我对舞蹈的爱变成了职业。随着我的舞蹈知识越来越丰富，我发现要回到最初观看演出的那种纯粹的喜悦却越来越难。 然后发现一种精彩新颖的芭蕾舞，看一场辉煌的演出，我就不再用职业眼光去审视，对舞蹈睁大眼睛的信任和愉悦又回来了。生活在舞蹈世界给我带来这么多快乐的一个原因是，与之相关的糟心事几乎没有。戏剧就相反，舞者更了解事实本质，他们每天在练功房的镜子里观看自己，不是出于自恋，而是为了寻找缺陷和弱点。一场演出有不足之处，他们比你清楚，他们也知道如果长时间不跳舞，哪怕有几天不上舞蹈课，舞技就会退化，再多赞美也掩盖不了这些事实。我从舞蹈中获得的另一种满足感，有时来自舞评人生活中结下的情谊。夜复一夜，你见到的是同样的人，你们对要写的舞蹈团体有同样浓厚的兴趣，你们在力所能及时互相帮助。这并不是说你们彼此没有竞争、怨恨、讨厌，但大多数情况下，舞评人彼此都很慷慨。除了多年来与阿林的密切联系，我还与其他舞评人有愉快的交往，包括琼、阿克切拉、纽约客、罗伯特、格雷斯科维奇、华尔街日报、明迪、阿洛夫、南希、戴尔瓦、戴博拉、乔伊特、吉亚、库拉斯、布莱恩、塞伯特、玛丽娜、哈斯和阿拉斯泰尔、麦考利。麦考利和我第一次见面是将近40年前，他20岁出头时在考文特花园，从那时起我们的联系从未中断。有两次阿林休假，我请他到美国来为纽约客写，他就住在我们家。我们一起旅行过几次，去阿姆斯特丹，有两次去爱丁堡艺术节，我也参与促成他最终搬到纽约，到纽约时报工作。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把彼此逼疯，但都不会造成永久伤害，我们有默契。为什么我这大半辈子舞蹈对我影响这么深？这个问题我始终无法真正作答。毕竟从我童年起，文字就成了我最珍爱的东西，而芭蕾是没有文字的。我从未有跳舞的念头，没有舞蹈背景，但舞蹈就是让我着迷，就像一见钟情。也许正是没有文字才对我有效。我在看戏剧、电影或歌剧的时候，剧中的话语经过我的大脑，就像在磁带里播放一样，我很难略过他们，直接体验演出本身。而舞蹈把我从语言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平衡了我的生活。